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驻阿富汗的美军总指挥强调，美国不会故意针对医院进行轰炸；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实施带来了新的变数；有美国议员认为 TPP 是一个灾难性的协议，而日本首相则希望中国有朝一日能够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专家们则认为台湾应该在南中国海和平主张上面呢扩大国际合作，而且呢可以用台湾的和平主张来影响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针对位于阿富汗昆都市一家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遭到美军空袭的调查继续展开之际，驻阿富汗美军总指挥表示，美国永远不会针对一处医疗设施进行轰炸。约翰·坎布尔将军星期二还对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表示，他认为应当修改目前的减少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计划。坎布尔将军表示，美军误炸了这家无国界医生的医院。他星期一曾经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队遭遇塔利班武装的强大火力，美方是应阿富汗方面的请求提供空中支援。阿富汗部队继续在昆都市的一些地区跟塔利班激战。为了防止类似的致命空袭事件发生，坎布尔将军已经指令他指挥的部队展开深入训练，重新审议作战授权还有交火的规则。塔利班武装短暂但是却突然的夺取昆都市，迫使阿富汗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不断反对之下，奥巴马总统同意重新评估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目前的计划将在2016年的年底前撤军，只保留少数的军人。此前呢，阿富汗也呼吁延长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坎布尔将军警告说，目前的撤军计划将减弱美国的反恐能力和训练作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成功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简称为 TPP 这个协议。这个签署可以说是为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的战略跨出了一大步。可是俄罗斯近来不断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这也使得美国亚洲再平衡的实施呢带来了新的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过去3年来努力推动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被广泛认为是防范中国非和平崛起的一项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但是俄罗斯近年来在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美国的这项战略注入了新的含义。过去几个月里，俄罗斯空军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新的兵力。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寺五典上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所说的北方领土上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已经超过在南部尖阁诸岛空域驱逐中国军机的频率。中国称尖阁诸岛为属于自己的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进入这一海域。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也十分活跃，除了多次与中国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正显著更新和增强装备，包括新添多艘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对俄罗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感到忧虑。
你很清楚，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很长的海岸线，他们在该地区至少有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其中一个基地停靠配备弹道导弹的潜艇，另外还有两个空军基地和一些小型的军事基地。我在注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面临的各项威胁时，对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设施感到忧虑。
为了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海军曾宣布将60%的军舰投入亚太地区，但是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以及最近在中东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在影响美军实施亚洲再平衡的进度。理查德·怀兹博士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
美国对俄罗斯在太平洋地区的行为感到忧虑，但是对他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行为更为忧虑，因此美国将兵力从这些地区转移到亚洲，实施侧重亚洲战略的进展由于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东的威胁而减慢。
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参议院与哈里斯上将同场作证时，也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表示忧虑，但是他说国防部最近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不仅是对中国在周边地区咄咄逼人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俄罗斯近来在太平洋地区增强军事部署的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就在12个环太平洋国家在亚特兰大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推销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涉及全球40%贸易额的有争议的协定仍然需要各自国家议会的批准。奥巴马总统在国内遇到对该协定的强劲的反对，包括来自民主党议员的不满。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支持者宣称，这个协定将在亚太地区刺激经济成长，促进发展，并且还可以鼓励创新。奥巴马说，这项协议将取消其他国家对于美国产品施加的18000种税收和关税，将会让美国更加具有竞争力。但是呢，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很多议员都不相信。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星期二对华盛顿的支持者表示，以前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都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效果。他说，美国贸易协议的历史对美国工人来讲一直都是灾难性的。据专家分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肯定会伤害一些工业，至少在最初，但是整体来讲呢，对全球经济是有益的。星期二在国会山的集会上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他就坚决反对 TPP， 而且他一再强调这项自由贸易协议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与11个亚太国家谈判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 TPP 还需要国会批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说，他相信协议将得到国会支持。
这项协议包含了比以往任何协议都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包括设定公平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协议还包括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讲话中还重申，
有了这个协议，全球经济规则将由我们而不是中国等国家来制定。
不过，协议在国会可能还会遇到阻力。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集会上说，
2001年以来，美国关闭了大约60000个工厂，失去数百万工作机会，这些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灾难性的贸易政策有关。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会在国会努力阻止 TPP。
说实话，我不想再看到美国人民必须去和全世界那些每小时挣几毛钱的低薪国家工人去竞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为美国工人，而不只是对大企业老板有利的贸易政策。
许多国会议员对于 TPP 持谨慎态度。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
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评论，不过协议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
国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 TPA 贸易授权快速通道，也就是说国会只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投票支持或反对，而不能修改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预计越南的国会将会很迅速的批准 TPP， 尽管这个协议可能会在美国遭到美国国会的质疑。美国之音记者阮中也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采访报道。
这个历史性的协定目的是削减关税，并为包括越南和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制定共同的贸易标准。现在协定需要得到各国立法部门的批准，因为越南官员和媒体对协定的达成非常欢迎，看起来协定会在越南国会轻易过关。越南国会研究所主席丁春草议员说，他认为协定应该很容易获得通过。
越南已经为 TPP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越南准备加入这项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面对短期的困难以获得长期的利益。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因此批准它应该没有障碍。
不过这位议员说，有关政府批准的工会的权益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五月份奥巴马总统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游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棘手的问题。越南前国会议员栾明涛也认同丁春草的看法，他说 TPP 协定将有助于越南将贸易伙伴多元化，从而减少对北方距离中国的依赖。
目前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失衡偏向中国，越南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商都是中国人，越南对中国的依赖非常大。加入 TPP 之后，越南将会有更多的伙伴，有这样的伙伴关系，从经济角度来说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也是大部分越南人的意愿。不过这需要决心和经济良策。
根据越南总统计局的资料，2015年头九个月，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将近500亿美元。栾明涛说，他相信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会促进越南的开放和民主，但是对这一点，一些异议人士表示怀疑。在 TPP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越南当局释放了一些著名的政治犯，但是一些网民评论，这是河内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越南政府否认这样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协定将消除各国18000多种附加在我们产品上的税项，从而为我们的农牧场主和制造厂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还说，美国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他说，我们应该撰写这些规则，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同时为保护工人和维护环境制定高标准。中国没有加入 TPP 的谈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商务部的话说，北京希望协定与本地区其他自由贸易安排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通过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美国跟11个太平洋国家达成的。这个简称为 TPP 的协议呢，将使得各个签字国降低贸易壁垒，并且设置共同的标准，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加起来占全球的40%。这个协议还是需要各个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来确定协议的条件是不是符合各自国家的最大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We, the trad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我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谈判，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宣布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该协议将降低关税，提高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性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支持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透明度，以及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等。
This will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辩论，议员们将谈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入了2016年大选的竞选期，你会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
We know the price of these bad trade deals.
预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将来自工会团体和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他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导致失业和对环境的伤害。但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该协议将扩大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农民打开大门，并扩大对一些美国药品生产商的专利保护。
事实证明，即使某些部门和一些公司可能会失去，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有收获，协议将创造更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
分析人士说， TPP 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并有可能抗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官方积极地评价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TPP 的达成，说亚太地区将出现自由与繁荣的海洋。他们还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够加入 TPP 协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后，日本和韩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就此发表谈话。日本是协议的参加国之一，首相安倍晋三10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
アジア太平洋の世紀、いよいよその幕開けです。
亚太新世纪的序幕终于拉开，在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下，我们同享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昨天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基本协议。这一协议将推动形成亚太区自由与繁荣的海洋。”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 TPP 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议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安倍晋三表示，
経済面での法の支配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从根本上讲， TPP 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深化共同价值观国家在符合新时代规则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中国未来加入这样一个体系，将是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贡献。我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此举意义重大。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にも大きく寄与し、戦略的にも非常に大きな。
韩国目前不是 TPP 参加国，不过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鲁光义表示，韩国将考虑加入类似 TPP 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 文本公布之后，韩国政府将仔细分析这项协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之上，韩国政府将履行通常的既定程序，其中包括举行公听会、向国民议会报告，最后决定政府的态度。
韩国表示，只要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韩国就将积极考虑参与 TPP 等地区多边经济一体化架构。越南工商部部长武辉煌目前表示，
For Vietnam, we are among the 12th country of TPP.
越南是12个 TPP 国家之一，是这一群体当中的次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履行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Our obligation and our right.
目前 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12国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美国之音经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海军上将10月6日在悉尼出席太平洋国际海事博览会期间对媒体重申，华盛顿像以往一样致力于保护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据路透社等报道，斯威夫特在措辞强硬的演讲中说，有些国家把海域自由当作可以争夺的东西，施加多余的警告和限制，威胁局势稳定。他的这番评论显然是指中国。斯威夫特海军上将今年7月曾经乘坐美国的美军巡逻艇、巡逻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一次为时7小时的空中巡视。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以及大规模填造岛礁的行动，让一些邻国和美国感到不安。中国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跟地区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经过这个海域的国际船运贸易额高达5万亿美元。针对中国在新造岛礁这样的一个活动呢，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日前就表示，美国军机跟军舰到现在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者是飞越，他认为是一个战略错误。他认为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来展示美国的决心，展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 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可以说是持续在发酵中，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的仲裁案的审理过程。可是有一些专家也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申索方之一，但是呢，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跟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呢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呢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南中国海议题，这个议题呢也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跟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对此，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表示，台湾应该在南中国海议题上扩大国际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说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2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国安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盛顿一个智库在研究报告中比较了美中两国，如果在东亚卷入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两国各有什么样的优势跟劣势呢？报告发现，从1996年到2017年，美国的军事优势大幅度的缩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卫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 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南卡罗来纳州遭到了所谓的千年不遇的历史记载上最猛烈的洪水，之后呢，现在正在努力恢复之中。洪水迫使居民撤离家园，成千上万名的居民断水断电。南卡包括首府哥伦比亚在内的部分地区几天内降雨高达60厘米。当局警告说，雨停了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洪水需要几天才能够退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数日暴雨后，周一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水淹没。周末凶猛的洪水进入一些住家，有些人侥幸逃离，还有不少人不得不被空中救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特别是要把我15个月大的女儿高举头顶，真是吓人。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车开不出来，我很害怕，我开始徒步行走，我想我们完了。我把东西扔到床上，我尽一切办法想保住一些东西。
这位男士划着自己的船搭救那些被大水困住的人们。
我站在房顶上跺脚，听听看有没有人回应。
州长尼基哈利说，南卡正经历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
我们现在有4万人没有水喝，我知道他们在想办法。我们有26000人断电，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一个平均值。他们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现在是一处问题解决了，另一处又来了。
当局警告居民，即便雨停了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被水堵住的道路和损毁的结构随时可能崩塌。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支专业救援队正在这个洪灾地区帮忙。
我们知道由于洪水，那里的建筑结构有可能毁损，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工具和设备来应对任何坍塌。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这个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提供了快艇、搜救犬和设备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被指控以金字塔骗局诈财的美国富豪团集团星期一遭到了集体的诉讼，而其中被告的一名南加州的华裔市议员在星期二突然的辞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律师刘龙珠星期二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代表一名声称被美国富豪集团诈骗的受害人，星期一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案。美国富豪集团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的亚凯迪亚市。集体诉讼状指出，美国富豪集团涉嫌以传销珍宝币的方式诈骗受害人。刘龙珠说，
正式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对成立富豪集团、江坤、鄂志超相关人士提出全美国第一个的集体诉讼，主要控诉内容主要是欺诈、违约、证券欺诈，总共有13项罪名。
诉状指出，被害者要求赔偿的金额不低于1亿美元。刘龙珠表示，
因为呢是集体诉讼，虽然我们的诉讼代表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讲，我们是代表的全部在美国的每一个受害人，目前估计至少有10000名以上。
这名原告声称受到死亡威胁，所以不公开姓名。刘龙珠表示，原告去年1月参观富豪集团办公室，有人带他看到可以交易珍宝币的自动提款机，他还参观了琥珀和支付宝的展览厅。他对珍宝币受到鄂志超和中国领导人的亲戚的背书而印象深刻。 他后来参加了两次投资说明会，他被怂恿去吸收新的投资者，从中汲取佣金，但他后来把自己得到的琥珀拿到外面估价，才发现几乎没有价值，他也无法提取投资的金钱。刘荣珠表示，集体诉讼案并不包括中国的受害者，因为中国没有集体诉讼程序，但有一名中国受害者跟他联络，声称被骗了100万美元，他希望中国的受害者主动联络他，设法讨回损失。刘荣珠在发布会展示了富豪集团和相关公司的宣传材料，其中许多都是通过电脑软件移花接木的名人合照。被集体诉讼案列为第一被告的是陈立，第二是亚凯迪亚市议员鄂志超，他担任该市市议员12年，曾3度轮值市长，现任任期要到明年4月才届满。星期二晚上他没有出席会议，而是由市长代为宣读他的辞职声明，他以健康和个人原因请辞。但他的辞职和富豪集团的调查发生在同时，帕萨迪纳新报指出，公平政治操作委员会正在调查鄂志超是否违反了政治改革法案，其中涉及经济利益的申报以及利益冲突等等。刘荣珠在新闻发布会中说明控告鄂志超的原因，他指出鄂志超在许多网络视频上为富豪集团以及相关公司站台，他在集团的活动中向群众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是亚凯迪亚市长，这对中国的投资者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受到政府官员公开支持的企业不仅意味了企业的合法性，而且还表示赚大钱的潜力。富豪集团最近先后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检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诈欺指控，证交会控诉集团和几个相关公司及个人用诈骗手法向美国和海外的投资者推销所谓的珍宝币，吹嘘珍宝币比虚拟货币比特币更好。一名联邦法官下令冻结集团和陈立的资产，加州商业监督部也在介入调查。鄂志超并不在证交会指控的名单内，他在几个月前接受亚凯迪亚当地媒体采访，曾表示自己也被利用，他还向洛杉矶时报表示他和珍宝币无关，他的形象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使用。刘荣珠认为，姜昆虽在珍宝币事发后出面撇清，但他在过去几年被富豪集团用来做宣传人物，却未划清界限，所以被列为被告。富豪集团在亚凯迪亚市的办公楼最近几天依然灯火通明，但已人去楼空，无法取得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俄勒冈州乌姆帕夸社区大学日前发生了枪击案，这个案件呢再度震惊了美国社会。之后一些学生团体就呼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案，包括更严格的背景调查，来减少校园枪支暴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10月6号的国会山集会上，代表华盛顿市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里诺·诺顿说，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年轻人。
枪支暴力常发生在中小学、大学校园和电影院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参加集会的大多数是来自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大学生，他们悼念乌姆帕夸社区大学枪击案死难者，并且呼吁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控制立法，避免美国校园再次发生这类的惨案。枪支控制活动人士奈奥米·哈特批评国会的不作为是漠视生命。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需要站出来说，这种情况该停止了。
诺顿众议员批评了共和党人对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反应。
When we had this latest Oregon,
俄勒冈州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一位共和党人说，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可以看到大屠杀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你想不到要做些什么，那你就该辞职。
他指的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质疑是否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
事情总会发生，总会有危机，人们这时候会有一种冲动来做些什么，但这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
其他多数共和党人也认为，更多的法律并不是解决枪支暴力的途径。分析认为，在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情况下，新的枪支控制法难以推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俄勒冈州的社区学院发生的枪击事件呢，使得美国再次引发了对枪支暴力这个可以说在政治上两极分化问题的关注。也可以想见，美国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会非常的激烈。议员们希望控制美国枪支泛滥造成的死亡率，而这个枪支的死亡率呢，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不过，枪支管制问题多年来在美国的政治上，还有在推动上，一直都受到阻挠。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
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
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些竞选情况。共和党人已经在众多角逐人当中呢进行了好几场辩论了，而五名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人则将在下个星期二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第一场辩论。目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可是呢，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对他的挑战力度却比早先预想的要强劲很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风尘仆仆的希拉里·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拜票，他在呼吁枪支管控时罕见地动了感情。
这些宝贵的孩子惨遭杀害，这么多家长心中一直怀着难以想象的悲痛，他们试图发出我们必须倾听的声音。
不过，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所引起的争议，使他的民调支持率受挫。
That was a mistake.
那是个错误，我对此感到遗憾。我承担责任，并试图尽可能保持透明度。
为了改善形象，克林顿在 NBC 的周六现场夜搞笑节目亮相。
人人都想谈川普。
Donald Trump?
川普，他是不是那个说啊，你们都是废物的那个人？
克林顿的党内主要对手福蒙特国会参议员桑德斯的势头继续看涨，他吸引了大批人群，甚至跑到维吉尼亚州的自由大学去争取保守派。
We live, and I hope all of you know this.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history.
我希望你们多数人都知道这点，我们生活在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多数美国人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流入最上层的1%。
And income is going to the top 1%。
副总统拜登仍然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不过拜登仍在哀悼五月去世的儿子伯，他对晚间秀的主持人斯蒂芬·科拜尔说，他仍陷于思想冲突中。
I don't think any man or woman should run for president.
我认为任何男女都不应该竞选总统，除非第一，他确切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当总统，第二，他们可以面对大家说，我向你们保证，我要全心全意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激情来当好总统。
分析人士诺姆·奥恩斯坦说，民调显示很多民主党人愿意看到拜登参选。
很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不放心，这是因为电邮问题，这唤起了对克林顿夫妇当初就有的某些担忧，而且担心共和党人和媒体以此为由大加攻击，而有些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
约翰·福杰说，对克林顿的疑问显然让一些民主党人担忧。
也许他们不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绝对不满，他们是不是想看别的人选呢？而且他们不想在某个重量级人物有机会参选之前就把一切拱手送给他。
拜登将不会参加第一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不过预计他将很快就是否参选做出决定。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难民问题现在是国际社会上一个关注的焦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因为逃避冲突跟迫害而在世界范围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速的上升，而援助机构现在呢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古特雷斯他特别呼吁各方继续的踊跃捐资来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3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5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1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 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两则短讯。据报道，美国麻萨诸塞州一名男子因为从中国大陆跟香港进口假冒电子产品，并且销售给包括制造美国海军潜艇的军工承包商在内的客户，在10月6号在康涅狄克州一家联邦法院被判刑37个月，并且被勒令向被仿冒的31家公司赔 35.2 万美元。42岁的彼得·皮克尼，他在2014年6月已经认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简报显示，他从中港两地多家公司进口总值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旧集成电路板，在翻新跟贴上假冒标签之后，出售给包括向美国海军提供零配件的军工承包商等美国跟国际客户。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55% 的市民认为香港新闻媒体存在自我审查，认为没有的只有 28%。 有 62% 的受访者认为媒体在批评中央政府时有所顾忌，不认同的只有 29%。 有分析表示，香港市民对于媒体整体的表现评价呢，是基于媒体在报道有争议事件上的表现没有达到市民预期，而市民对于媒体满意度不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市民对近年社会各种状况的不满。好，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待会儿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进行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最近表示欢迎印度到华盛顿展开第一次美印战略对话。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在纽约跟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后谈到两国对话时说，我们提升了两国的关系，我们各自承诺建立两国间新的伙伴关系。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和印度讨论了如何加强两国间已经坚实的经济伙伴关系。2000年以来，美印双边商品和服务年贸易额增长了近4倍，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克里认为，这个数字今后若干年有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两国的双边贸易以及两国人民的就业机会都将显著增长。在安全问题上，美国和印度的合作继续发展。两国已经就一项新的10年防务框架和亚太以及印度洋的共同战略愿景达成共识，强调安全、海洋法、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亚太地区内的经济联系。美国是印度的最大国防供应商之一，两国正在合作开发和生产先进的防御系统。在能源方面，美印两国正在努力以绿色和清洁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克里国务卿说，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决定以绿色和清洁方式实现增长，并不意味着要在增长和环境之间二者选一，两者可以同时兼顾。美国将在5年期间提供3000万美元，将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连入印度的电网。 在健康方面，印度和美国正在努力杜绝发展中国家中的可预防母婴死亡。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已就海洋环境保护开始新的讨论，同时在关键的互联网治理方面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共同携手就能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和平以及更加繁荣的世界。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